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43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的第10到12章。我们前面讲过民数记的1到10章，耶和华吩咐他的百姓，是要数点，按照20岁以上的男丁要能够出去打仗的来数点，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个1到10章，实际上就是一个整理，整理一个把他们整合成一群，耶和华的军队如何扎营，如何安营，如怎么样来行走等等。那么在第十章呢，就开始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祭司，亚伦，他们要吹，一个号，一个银子，用银来打出来的两只号，是由祭司他们专门来吹的。什么时候需要吹呢？他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的时候，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就是当你们与仇敌打仗，他们要到迦南地，在你们自己的地，迦南地已经是你们的地了，是上帝所赐给你们应许之地。当你们在迦南地与你们仇敌，与耶和华的仇敌打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当吹号的时候，耶和华就会你们在耶和华面前就得蒙纪念，耶和华就会帮助你们。这是第一个种情况下要吹号。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各样的节期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也要吹号也要吹号。所以这一群真的是真的是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一定要体会为什么耶和华要称他的百姓为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耶和华要称叫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想想，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到底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是要有与谁去征战的OK， 好，那么在第二年2月20日就是当会幕是第二年1月1日立好，那么到第二年的2月1日，他们开始数点，那么到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西乃山下，因为他们在那里要建会幕要开始数点其实已经停留了11个月了当他们从埃及出来到西乃山领受律法，然后立约建造会幕数点军队，到现在已经过了11个月了。然后这时候云彩呢就开始收上去，收上去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第一次的起行，按照军队往前行，这是第一次所以这里都讲得很清楚的，反复讲按着军队往前行的先是谁去行，犹大，你看犹大营的道这个字念道，就是他们的旗帜然后犹大、以撒迦、希伯伦走在前面，然后抬着帐幕的格顺米拉利的子孙往前行好，然后就是流便、西缅、加德，然后后面是跟着歌侠子孙，就抬着会幕的里面的圣物，然后就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敏，最后是但、亚瑟、拿弗他利，这是他们整个的行军的次序。这个行军次序是耶和华所定下来的，他们都要按着军队往前行好，当这样往前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民数记第十章的最后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当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要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而当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就要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以色列这样一群200多万人，他们与世上的万民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是他们特别能力强吗？特别高大吗？特别英俊吗？他们的这支军队与其他的族类的军队有什么不同？是他们行军打仗的技术更加好吗？是他们战略战术更加高明吗？不是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从哪里看出来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呢？因为他们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约柜是在中心的，会幕是在中心的。若没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若没有上帝的同在，他们若不是上帝的怜悯，这一群罪人在一起，无非就是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智慧在一起，去侵略别人，去抢占别人，去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欲望在那里活。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别，只是谁的拳头更硬一点，谁更强一点而已。 但是约柜在他们中间，上帝在他们中间，所以神是他们的主宰，他们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在那里去行。所以当约柜起行的时候，是耶和华要求你兴起，当他们起行的时候，是耶和华要求你兴起，因为你要兴起，你要与我们同在，仇敌才会四散，恨你的人才会逃跑。而当约柜停下的时候，耶和华你要回来啊，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你啊，这个是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追求一种道德，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追求一种制度，不是谋求一种思想上的智慧，理性的智慧。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祈求主啊，你要怜悯我，你要与我同在，你要拯救我这个罪人啊，我要做你的百姓，求主要做我的上帝啊，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是我们讲了前面十章，将这军队浩浩荡荡向哪里进发？向迦南地进发，向去要去夺地为业啊，要去完成啊，上帝向他们列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这样的一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军队，这样的一群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百姓，会幕都还在他们中间啊，上帝所赐的玛拿他们天天都吃着，但是从十一章开始，他们就开始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发怨言啊，所以从十一章开始啊，把众百姓就发怨言。那这个怨言是什么？其实都还不知道啊，这个是略过的。但是神就怎么样？神就发起怒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啊，百姓发怨言，神管教，摩西祈求啊，然后神息怒啊，继续往前走。往后的模式都是这样子的啊。上帝的百姓犯罪啊，神就一定也会管教，会击杀。然后摩西就作为中保向神祈求啊，以后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这个模式，不断的循环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啊，闲杂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从埃及带出来的闲杂人啊，可能是一些仆人或者是怎样啊，他说想要吃肉，在埃及有韭菜，有黄瓜，有西瓜啊，我们现在天天都只有玛拿吃，我们想要吃肉。然后这时候有一大段摩西啊对耶和华的话，就是摩西听见百姓们哭啊，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然后摩西就不喜悦，然后摩西就说，为什么要这么来苦待我，把这么大的责任推给我，到哪里去给他们找肉吃。其实在这里啊，摩西也是在发怨言啊，也是在发怨言。摩西没有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是神并没有让他去找肉给百姓们吃，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百姓们提出要吃肉的这个要求啊，是不对的，是一种抱怨啊，并不是说就相当于父母，不是孩子一提一个要求，我们就要去满足他，我们要看看孩子提的这个要求对还是错的。所以当摩西说，哦哇，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其实摩西也是在抱怨啊，当然。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这200多万人在你面前闹，你一定是觉得啊自己是非常心烦意乱的啊，觉得自己无法担任这样的责任的。但是摩西他的抱怨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越过了上帝给他设立的界限，因为他不是这群人的主人，他只是上帝所设立的仆人，来带领他们往前走的。这一切的事情要成就，也是上帝来成就的。所以神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招聚70个人啊，来分担摩西的工作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神的灵也要降在他们的身上啊。第二件事情，神说我要给他们肉吃啊，他们不仅要吃一天，啊吃10天、20天，要吃一整个月，吃到肉从他们鼻孔当中喷出来，使他们厌恶，让他们吃到要厌恶这样的肉，因为他们厌弃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看到没有，这句话经文的前后对比，前面他们何等的骄傲，他们是一群耶和华的百姓，他们是一群耶和华的军队，之所以他们与万民中区别出来，就是因为耶和华住在他们中间。但是反过来没有多久，他们就为了要吃肉就厌弃耶和华了。所以可见罪人是什么，罪人的心里面他不会真正的敬拜上帝，罪人不是认耶和华为主，罪人仍然是认自己的私情邪欲为主，罪人是为杜甫而活的，罪人是为私欲而活的啊。然后摩西说，我去哪里去找肉给这么多人吃呢啊，这么多人，我怎么把所有的羊群牛群宰了，把海里的鱼聚过来都不够他们吃。 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了吗？其实这句话就是在提醒摩西，你不要向我发怨言，你要知道我不是要你去找，我不是要把这个重担压在你的身上，而是难道你要怀疑我吗？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了吗？啊，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神就刮东风啊，鹌鹑就飞过来。这个鹌鹑有多少呢？啊，鹌鹑扑在鹰的四围，要有一天走一天的路程。你想想看啊，一天的路程，一个人按照他的普通的速度，一天也要走几十公里路，对不对？一天，好，那么整个一天他要走的路程，你算他十公里长嘛？这有多少鹌鹑？而且后还要有后两种。所以百姓们足够百姓们吃，然后百姓们就开始啊吃啊，终日的来捕取，摆在自己的营的四围啊。然后当肉还在他们牙齿中间的时候，神就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然后那个地方就叫做基伯罗哈塔瓦，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上帝要管教他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贪婪啊，为着自己的欲望的满足，却要厌弃耶和华。所以神不仅要把鹌鹑帮他们拿过来，不仅要给他们吃，让他们知道，你看你们吃的鹌鹑，每一个鹌鹑也不是你们自己去捕取的，是上帝给你们的，但是也同样要管教他们啊。所以这里没有说用最终的灾殃是怎样的灾殃啊，但是神一般使用的无外乎是一些疾病啊，一些瘟疫啊。好，然后第十二章啊，更大的分歧发生在啊摩西、亚伦、米利暗这样的一些亲兄妹当中啊。所以亚伦他是祭司，米利暗这里前面也说他是先知啊。然后他们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他们开始攻击摩西，他们想要与摩西一样的有更大的权柄啊，更大的在上帝面前啊。难道因为什么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那为什么耶和华不与我们说话呢啊？他们这话好像是在攻击摩西，但实际上就是在攻击耶和华，好像耶和华做事情不公平啊！我们也是先知，为什么我们就比摩西差一点吗？啊，他们不明白，神恩待摩西根本不是因为这摩西的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是上帝自己的主权。所以这时候耶和华就向他们显现。当然这里有一句话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啊。我们常常在解释这些话的时候，总是觉得啊，摩西的道德非常的好，他是非常谦和的，他是胜过世上众人的。其实你们发现这句话和之前讲挪亚的话都非常相似，讲挪亚是个义人，胜过他们当时是个完全人，胜过当时代的人。其实上帝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啊，上帝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侧重点不是在表扬摩西本身的道德有多么的高，而是恰恰是说摩西是很谦和，但是他只能跟世上的众人去比，他是不能与上帝去比的。所以上帝并不是因为摩西谦和，摩西行为上有怎样的高尚，所以神才面对面与他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米利暗的抱怨就是对的了，明白吗？所以这些侧重点都是在说摩西只能与世人去比，他是不能与上帝去比的。摩西他也是人，也是罪人，是有限的。上帝之所以这样去做，不是因为摩西，而是因为上帝本身自己的旨意，是上帝拣选了人。所以耶和华就向他们显现，耶和华说什么？我的仆人摩西。摩西的定义是谁？是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所以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是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我要与他明说。所以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你们在藐视耶和华的权柄。然后米利暗就生什么？就生大麻风，啊，就生大麻风。然后摩西求情，然后米利暗被关锁在营外七天，才洁净领回来。啊，所以这场大的这种攻击，对首领之间的攻击，也可能就预示着将来还有更大的像可拉之党的啊这样的叛乱。啊，所以米利暗被关了七天，最后一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我们后面就会知道，当神出埃及直接进到迦南，如果中间一路一直都不停，只要走十一天他们就进到迦南了。但是呢，因为他们在西乃山要领受律法，要立约啊，要建会幕，所以在那里呢停了十一个月啊。其实这十一个月之后他们起行可以直接进到迦南， 巴兰的旷野是什么地方？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最南端，从这个地方百姓就可以攻取迦南地了。其实这时候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边上了，所以十三章开始就要去窥探迦南地了。但是在这个中间，百姓们要吃肉了，又耽搁下来，米利安又犯罪了，然后百姓们只能等他洁净，又等了七天了。这一切的事情都在预示着他们没有那么顺利的被神带到那里去，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顺服，他们没有那样的信心。虽然神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虽然白天云柱，晚上火柱，玛纳赐下来，磐石出水，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那样的信心。那个地方真的是我们的吗？上帝真的是我们的主吗？所以人心本身是靠不住的啊！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败坏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呀，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败坏？如果是我，我在那时候，我一定会比他们更加的敬虔，我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我一定不会抱怨神。错了，我们常常抱怨神。现在临在我们会觉得，哎，如果神像给以色列人一样，红海分开这样的神迹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怎么会不相信呢？但是上帝真正行的神迹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上帝真正行的神迹是让我们这样败坏的罪人可以听到福音，我们可以信靠福音。耶稣基督真正行的神迹是重生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也常常生起抱怨。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只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上帝今天与基督徒同在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心里面也常常拜偶像，我们常常为杜甫而活，我们常常抱怨这抱怨那，我们常常忧虑，我们常常失去盼望，我们常常行在耶和华所悖逆的事情上。所以人心是靠不住的，我们得救是依靠恩典，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是依靠恩典，我们能够成圣同样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不能依靠自己的自律，不能依靠自己的道德性，不能依靠制度的完善，一切要依靠的是上帝让我们死里复活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